广西巡抚金光祖认认真真的向于成龙讨教。一开始于成龙啊有点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官阶差的太悬殊了，人家是封疆大吏，为官多年，自己是区区的小县令，怎么敢说话呢？因此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。后来他发现金光祖一片至诚，没有什么虚假，逐渐的他胆子放大了，因此把所见所闻、他的体会以及他想怎样做、想怎样解决等等等等和盘托出，无拘无束。他们谈的无非是治国安邦，怎么使老百姓由穷变富，怎样剿匪，怎样征收钱粮，特别是对瑶人、侗人、壮人、汉人怎么和睦相处等等等，方方面面全都涉及到了。你看做官呐，真不容易，真要实心为老百姓做事，这些问题是不可回避的。哎呦，这金光祖听着听着入了迷了，准备的文房四宝是边听边记。他这么一来，冯文锦一看也着了迷了，因此也边听边记。要不知道的一看呢，以为先生在这授课呢，带着两个老学生一直谈到东方破晓啊，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于成龙一看，天哪，亮了，两位长官都累坏了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哎呀，二位大人该歇着了，光顾谈话了，打扰你们休息了。不不不，于大人，我现在说两句啊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啊！我相信我们两个这次没白来呀、啊。于大人，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在这区区小小的罗城是大材小用了。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真有点腰酸腿疼。我们休息休息，你也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吧。三个人分手，于成龙能睡吗？县衙门里头不少的事情，照样去做他的事情。金光祖转回身来，就跟冯文锦谈：“冯大人，于成龙这个人不但了不起，而且了不起。”这哪是个当县令的材料，就是入阁拜相也绰绰有余呀、啊！没想到咱们广西桂林一带还出来这么个了不起的人才，哎呀，我真是不虚此行。冯文锦凑热闹：“大人，既然如此，你光夸赞没有用啊，应当好好的举荐于他，往朝廷反映啊，他是个大才呀、啊，必须有大用场。”“是是是，你说的不假，回去之后我马上着手就办这件事情。”两个人谈了一会儿，歇着了。咱这么说吧，当天晚上接着谈，第二天又接着谈。金光祖就在这小小的罗城待了三天三夜，这三天收获颇丰，后来因为公务太忙，只好起身告辞。于成龙把他们二位送走，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，心说我遇上好上级了。这一般般的，你别看能耐不大，谱不小，撇着辣嘴，摇头晃屁股，迈着方步，撇着嘴，跟瓢似的，舔着肚子，背着手，摇头晃脑。那叫装相，那叫摆谱， 哎，这两个上级没有平易近人，因此于成龙心里头念佛呀，要不是遇上这样的好上级，能这么体贴，能这么关怀吗？看来这一帮的老百姓造化不浅呐。安下于成龙咱暂且不说，单说金光祖回到省里头，此番出巡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，他光到罗城待了几天，广西那么大的地面呢，这儿走走那儿看看，一个地方停留一天那就是几个月的光景啊。转眼快过年了，哎，到过年的时候这事儿全堆积上了，尤其是今年三载是考绩之期。什么叫考绩之期呀？就考核官员呢。那官员做得好做得不好，称职不称职，哎，该提升的提升，该贬的贬，该免的免，正好赶上这个节骨眼，因此金光祖非常高兴，把三念两思请到书房布置大计。这个三载考绩啊是朝廷规定的，哎，在北京在京城内为京察，专考朝官，在外省呢称为大计，指各省而言，不管你是文的武的无一例外。那么考什么玩意儿呢？讲究四格八法。什么叫四格？就是合格的格，讲究的是守正才年，具体的呢还分称职不称职、勤职不勤职、供职不供职三等。八法里头讲的是贪，就是贪污的贪，酷就是酷吏的酷，软弱无能的、不仅的、年老的、有病的、浮躁的、力不从心的等等等等，分为八种。规定的挺严格也挺具体，那么由上级来考核，填上表格报的吏部，说某人某人哪个地方有优点可以提拔，某人某人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，应当让他退职了，就想退休回家待着，有的有病年老体衰净耽误事也不行，没事净疗养去了，这事归谁办呢？这不耽误正事吗？哎，把这个具体的详情必须统一报的吏部，吏部就是管官的。你看规定的这么详细呀，那弊病多的是啊，官官相护，亲属的关系、朋友的关系，弄虚作假者有之，添枝加叶者有之，往往底下递了门包，哎，就多替他说几句好话。哎，你再有才华，不通融感情，不溜须拍马，也不给你上报。这几千年来，这个恶习难改呀，就是朝廷也瞪眼没皱念，往往有许多的人才可以提拔，结果埋没了。往往有些什么也不是，就因为有几个臭钱，会运动、会打点、会溜须拍马，反而得到升迁。这是朝廷的一大弊病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金光祖就这么琢磨着，柳州知府冯文锦肯定把于成龙给报上来，报上来就批呀，极力往上推荐，这是国家难得的人才。结果他把各地报上的举荐人才的名单详细的查阅了一遍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于成龙的名字，特别是柳州府报上来的他更注意了，也没有于成龙的名字。报上来的是11个人，说这11个人可以提拔。嗯， 金光族把脸就沉起来了，问两位，二位大人，这名册之中所开列之人便是咱们贵省出来拔萃的能源吗？两司躬身施礼，这是道府一层层报上来的，我等从中筛选了11位，其才华操守具为咱本省之佼佼者。是吗？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吗？事关州县的前途命运，万不可有什么遗漏啊，要埋没了人才，对不起朝廷，也对不起咱的良心，令他等含冤叫屈，咱不缺了得了吗？是大人，此等大事谁敢马虎，这个名单是我们两个人亲自敲定的，大致不至于有什么纰漏吧。是吗？那么我问你们两个人，柳州罗城知县于成龙、于北明才手俱佳，政绩卓著，市民有口皆碑，你二位竟不知道吗？翻台和聂台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县台中禀，柳州府报来的名单当中啊，似乎有个叫于成龙的知县，但知之此人才能善任，我二人与他素不相识，谁知道柳州府之说有没有荒谬呢？所以就没敢列到名单之中，也没敢贸然举荐。再说一遍什么意思？是这么回事，柳州府是报上于成龙来了，也知道有这么个知县，我们两个人对他不了解，所以呢就没敢举荐。糊涂，荒谬之极。你们两个人不认识的人多了啊，不认识就不举荐吗？你不得看他的操守，不得看他的政绩吗？我说你们两个人为官多年，怎么糊涂到这般地步啊？要不认识你们两个人，一辈子就不能提拔不成吗？好了，算了，本院要奏本特别提拔，不用你们了。俩人一看巡抚大人真急了，弄了个脸红脖子粗，是，大人说的是，这也算一大纰漏，我们马上修改，马上把于成龙的名字给添上。这就对了，不要认人为亲，懂吗？明白。俩人擦着汗下去了，重新填表格，加上于成龙，一共是12个人报到省里头。那么到这批完之后，还得报到两广总督的手里头，得总督签了字同意才能报到朝廷。当时两广总督姓卢啊，叫卢兴祖，他把粤东粤西报来的被举荐这些名册看了又看，查了又查，眼光落到于成龙这名字上的，他很感兴趣。评语中有那么几句话，说于成龙不扰民，不累民，不取民间一物，糟米粗饭，淡泊自甘。还有这种官，好，难得呀。总督也满意，因此提起笔来，将这个淡泊自甘几个字圈了几个红圈。来人，文巡抚从外边进来了，总督大人，下去看一看，这是粤西举荐的人才，我对于成龙深感兴趣，我看粤西报上12个人来，其他11个人全勾掉，就留下于成龙一个人， 你善写一下，马上报到吏部啊，就举荐于成龙一个人可也，免得滥竽充数啊。明白，是。哎，你说于成龙走时去不？十二个人淘汰了十一个，单独把他给留下来，把他的政绩开列的非常清楚。文巡捕安倍人直接报到中央吏部。安下这些事儿，咱不必细说。于成龙一点都不知道，于成龙也不想这个事儿。就是在罗城县认认真真为百姓办事，转眼之间春暖花开呀，姹紫嫣红，已经到了四月了。哎呦，春经的不错呀。于成龙到山区走走，到平原看了看，如果今年风调雨顺，又是个丰收年，他真盼着再来一次大丰收。穷苦的百姓不说彻底翻身，也差不多少啊。于成龙心里特高兴，然后到洞寨里头看望这些老朋友，跟潘志等人唠了家常，谈谈春经的情况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张敬贤骑着快马找来了。大人，赶紧回衙门吧，知府大人冯文锦叫你马上到府衙，有急事商议。
哦，
各位乡亲，我有急事，告退告退。于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赶紧回到县衙，把手边的工作料理料理，马上起身就赶奔柳州府衙。一见面，冯文锦满面是笑，拱了拱手：“北明公，恭喜恭喜呀、啊！恭喜你升了四川河州，这回该去状元楼请本府喝几盅了吧？”哈哈哈哈！一见面就这几句话，把于成龙啊给闹懵了。听了知府大人的话，简直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，还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他赶紧躬身施礼。福台大人，成龙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听到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是谁举荐了我，又如何升了四川河州。酒自然要喝，但您也得向我讲个明白才是。
那是那是，哈哈哈，
屋里坐吧。到屋里分宾主落座，冯文锦拿过吏部的公事，笑着递给于成龙：你要想了解清楚，这还不容易吗？你看看吧。
哦，
于成龙把公事打开一看，这才明白自己的确荣升四川河州的知州。知县是七品芝麻官，知州是正五品，知府是正四品。那到了知州，那就中级官员了，那权力可不小啊。过去有那么句俗话：杀人的知州，灭人的知县呢。一个州管着好几个县，比现在的地位那要高多了。当然了，于成龙非常高兴，如同大梦方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冯文锦跟他解释，年关之时，柳州府举你政绩卓异，把你的名字政绩报到省里头，你猜怎么样？翻台捏台，秘而不报。后来金公为此事大恼其怒，把两司大员狠狠地深刺了一顿，最后把你的名字报上来了，又报到两广总督的手里头，总督大人对你也颇为欣赏，因此举荐你到了吏部。这不批下来吗？你现在荣升河州的知州，赶紧走马上任吧。你说我还不该给你道喜吗？ 于成龙这心里一翻个，这才知道此中的周折，此中的困难重重啊，不禁感慨万端，心潮澎湃。等到晚上到馆驿中住下，是浮想联翩，不能平静。想想金光祖、冯文锦这两位大人费了多少周折呀？看来我遇上好上级了，换句话说，我遇上这贵人了，心里高兴。但这冷静下来，于成龙又感觉到有点失落，就这么仓促离开罗城了。屈指一算，在罗城待了7年有零啊，跟本地混熟了，本地的父老乡亲那些摇人撞人动人，跟自己不分彼此，一旦离他们而去，能不失落吗？河州又是个什么地方？肯定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一切得从头开始啊。我50岁挂零了，还有没有那个精力，有没有那个能力，连自己都不敢打保票。因此这个心里七上八下，七上八下，睡不着。又一想，这二位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怎么报答人家呢？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按理说应该送点什么，金银财宝、古董字画，我没有，我什么都不趁，那我送什么呢？哎呀，什么也拿不出手啊。这，有了。我看这二位大人一切都为民着想，心系百姓。我呀，留几句话吧。我把7年多我做知县的感受，我想怎么做，我所了解的情况，如实的禀报二位大人，让二位大人做一参考，这不是最好的礼物吗？对，想到这儿睡不着了，把灯调了一调，把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端坐之后撂家思索，是一挥而就，这一下写到天亮。等朝清起来一看，大人您没睡啊？没睡，我饿了，快给我准备早点，你先洗洗脸吧。这会儿于成龙仔细又看了一遍，觉着全都妥帖，这才把他封好了，揣在怀里头。因为他得上省里报道啊，得去拜会金光祖、金巡抚，在柳州不敢多待，也没回罗城，直接起身就到了巡抚衙门。可真没想到，门子道里的一送信儿，金光祖、金巡抚降阶而迎，在门口等着他呢。哎呀，于成龙真是受宠若惊，赶紧撩衣服跪下了。县台大人何必如此折杀小人的阳寿？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北明啊，恭喜你荣升四川河州啊！盼望你到了河州之后，大展宏图，为民造福。